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达成协议，中国稀土输美，美国将取消反制。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批评港府滥用国安法，跨国镇压。
美国把哥斯达黎加加入全球入境计划。
美军将在美墨边境设两个军事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告知伊朗，该国必须交出核材料。卡茨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Channel 13采访时谈到了美国上周末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次袭击会摧毁周围的基础设施，但不会消除核材料本身。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立场，对伊朗说，你们必须交出这些材料。他还说，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发动袭击的目的是削弱其能力。卡茨说，他们已经无法制造核弹，因为我们还摧毁了将铀转化为固体的转化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四说，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造成了广泛而严重的破坏。根据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网络的报道，在阿拉格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伊朗正接近批准一项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法案。
北约海牙高峰会25号刚结束，欧盟高峰会随即在26号和27号展开。欧盟27国里有23个北约成员。欧盟高峰会周四下午发布关于安全议题的结论，包括鼓励盟国合作达成北约增加国防支出的目标，加速提高军火工业产能，以便和北约互补。欧盟理事会26号下午先发布高峰会关于防卫和安全议题所达成的共识，强调需要继续大幅增加欧洲国防支出，鼓励共同投资，邀请同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国家彼此合作，实现他们在海牙峰会上的承诺。因此，这次欧盟高峰会结论也强调，必须加速推动优先领域的国防工业产能，与北约的安全需求评估完整配合，鼓励成员国尽快运用欧盟新推出的武器联合采购融资机制，进行采购计划。欧盟峰会要求执委会和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提出在2030年使欧盟国防准备就绪的路径规划，并将在10月峰会中讨论实现防卫目标的进度。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军将在美墨边境增设两个军事区，以进一步扩大军方在南部边境的驻扎和执勤范围，打击非法移民越境等行为。据《国会山报》周四报道，一位国防部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指示空军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行动，在美墨边境设立新的国家防御区。这名官员说，国防部对这些包括陆地和河流地段的新管辖权，将增强该机构保护美国南部边境免受非法入境、维护美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这些国防部设定的军事区内，军方人员有权拘留非法越境的移民，直至将他们移交给国土安全部等机构。这样，川普政府就无需援引1807年的叛乱法案来强化对边境的管控。该法案授权总统部署美国军队镇压民众骚乱等事件。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26号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与和平异议人士，警告港府针对海外港人和外国公民的执法行动已经构成跨国镇压。他也点名批评香港教育部门疑似干预美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美方将坚定捍卫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梅如瑞当天在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国庆酒会上向宾客举杯，庆祝即将到来的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他在发言中批评香港当局以港区国安法限制政治言论，强调此举不仅威胁本地民主人士，也构成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国打压。梅如瑞也点名批评港府对海外港人发出通缉和悬赏，形容港府试图在美国境内执行港区国安法，打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并指出港府甚至针对流亡人士的家属施压， 令人极为不安。
周四，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市政府台阶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竞选连任市长。现场聚集了数百亚当斯的支持者，有犹太人、穆斯林、黑人、拉丁族裔和华裔面孔的亚洲人。亚当斯对媒体讲述他的从政经历和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强调了他和刚刚赢得民主党初选的社会主义新秀曼达尼的不同。亚当斯说，这是一个选择，是在真正的进步和空洞的承诺之间做出的选择，是在为破碎的人们创造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幻想国家之间做出的选择。尽管前州长库莫仍有继续选战的可能性，不过在两天前被曼达尼击败之后，有传闻许多讨厌社会主义的商界代表正准备放弃库莫，转而支持亚当斯。
在北约承诺把国防支出从 GDP 的 2% 提高到 5% 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说，如果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国防支出，那么亚洲盟友也同样能做到。外界预期，川普未来可能会要求日本、韩国等印太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成本和责任。根据北约的联合声明，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国防费用占 GDP 5% 的目标，其中包括每年至少 3.5% 用于核心国防支出，1.5% 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防卫网络和强化国防产业基础等领域。莱维特的说法呼应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在6月份回应东亚日报提问时的说法，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盟友也应当遵守全球标准，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危地马拉讨论移民问题，并把哥斯达黎加加入全球入境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苹果公司对 App Store 欧洲政策进行了修改，说是新规将帮助公司避免因违反数字市场法而被欧盟处以5亿欧元的罚款。新政策是一套针对应用程序开发者的复杂费用和程序体系。一些开发者现在需要为一次下载支付3项单独的费用。苹果还将针对欧洲所有应用程序开发者推出一套新规，其中包括一项名为核心技术佣金的费用。这个费用将对所有在 App Store 以外进行的数字购买收取 5% 的费用。苹果公司说，它并非有意做出这些改变，但欧盟委员会的规定迫使它不得不这么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并没有透露苹果是否不再受罚。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审查苹果的新条款，以确定这家公司是否合规。
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说，正在对周二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的一台起重机倒塌事件展开调查。起重机倒塌的场景被 SpaceX 的 YouTube 频道 Lab Padre 的直播记录了下来。该直播片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中包括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 SpaceX 员工在此次事故中受伤。马斯克和其他公司高管尚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说，调查完成之后将公布更多的细节。
最新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不再只是出于兴趣或休闲，而是变成一种控制不了自己的习惯。很多孩子到了10岁的时候，可能因为使用手机或社交媒体成瘾，使他们自杀的风险比一般孩子高出2倍甚至3倍。这项研究结果刊登在 JAMA Network Open 期刊。研究的第一作者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副教授肖运瑜曾说，最重要的结论是，真正增加风险的并非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长短，而是他们使用手机的行为模式，这才是关键。如果孩子在离开手机时感到不安，无法让自己停止使用应用程序，或者习惯依靠手机来应对情绪，他们最有可能出现强迫性使用手机的行为，而这种情况往往跟日后的心理健康困扰有关。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美国周三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议。随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美中已经最终敲定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贸易谅解，包括在向美国出口稀土问题上达成谅解协议。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川普总统在一个大而美法案活动上宣布，刚刚与中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但他并没有具体解释。一名白宫官员向英文大纪元证实，美中达成了一项补充性协议。他说，我们正在开始让中国开放，这些事情从未真正发生过。当被要求澄清总统言论时，这位白宫官员表示，政府和中方就实施日内瓦协议的框架达成一项补充谅解。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四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也证实，该协议已签署并正式生效。卢特尼克表示，这项协议将早些时候美中在日内瓦会谈中达成的条款纳入法典。此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此前达成两国均从高位下调关税的协议。本月，中美两国在伦敦举行了第二轮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两国谈判代表宣布达成谅解，但尚待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批准。据卢特尼克称，刚签署的协议中包含关于中国向美国运送稀土的条款。卢特尼克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他们会把稀土运给我们，一旦他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取消反制措施。卢特尼克还告诉彭博电视台，川普总统准备在未来两周内敲定一系列贸易协议，以配合总统在7月9号最后期限之前恢复4月份暂停的对等关税。卢特尼克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国家将参与首批签署贸易协定，但周四早些时候，川普暗示美国将与印度达成协议，以便开放印度市场。总统还表示，如果未能及时达成协议，他最终将向各国发出信函，以规定贸易条款。卢特尼克补充说，各国将于7月9号被分类，川普还可能延长最后期限，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川普总统于4月2号宣布了全球性对等关税税率，最高可达 50%， 后来他又暂停大部分关税90天，以便进行谈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周四在五角大楼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共同举行记者会，详细说明对伊朗核设施的突袭行动，称这次打击是历经15年筹划的巅峰之作。请听报道。
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行动针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进行。美国参议长联合会议主席凯恩周四表示，所使用的武器经过多年设计和改良，专门为穿透深埋于山中的设施而造。他指出，美军对这个设施的两处通风井投下6枚钻地弹。凯恩说，所有武器都准确命中并引爆，目标被摧毁。他称赞参与行动的机组人员表现出色，返航后受到家属热烈欢迎，场面感人。凯恩指出，美国早在15年前就获得福尔多深处的建设情报，并由国防威胁降低局专员持续研究。他证实，美方特别为此研发新型钻地炸弹，并在6月22号正式投入实战。凯恩说，美军目前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对其他潜在目标持续进行评估，这是对美国对手发出的明确信号。同时，在记者会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强烈反驳部分媒体对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成效的报道，强调这次突袭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攻击行动之一。此前，多家媒体援引一份情报初步评估报告指出，美军空袭让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跟川普政府所说的彻底摧毁说法有出入，引发白宫和国防部不满。川普总统周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预告记者会时表示，这场简报会将捍卫我们伟大美国飞行员的尊严。这些爱国者非常沮丧，他们冒着危险飞越敌方领空36小时后安全返航，深知这是传奇性的成功，结果却看到 CNN 和每况愈下的《纽约时报》散播假新闻，实在太糟了。在记者会中，海格塞斯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一同发言，直指外泄报告为未经协调的初步评估，指责媒体有政治意图的扭曲解读， 淡化空袭成果。海格塞斯呼吁媒体和大众应该庆祝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行动，而非试图抹黑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四和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讨论移民和安全问题。此外，他周三宣布哥斯达黎加将加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周三表示，美国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签署协议，哥斯达黎加将正式加入全球入境计划。这个计划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透过预先审核程序，让低风险的旅客可以快速入境美国指定机场的措施。这不只提升旅客的便利性，也肯定哥斯达黎加在边境安全管制上的成果。哥斯达黎加是除了巴拿马之外第二个获准加入全球入境计划的中美洲国家。诺姆周三也与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会面，双方针对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安全议题进行会谈。诺姆肯定了哥斯达黎加是全球民主与打击犯罪的典范，同时哥斯达黎加也在美方的协助下展开计划，在所有的边境口岸、港口和机场配备扫描仪，检查所有进出各国的货物，以防止毒品走私。哥斯达黎加也是全球第一个对所有进出口货品进行扫描检查的国家。此外，两国也将共享生物识别的资讯，以辨识涉嫌国际有组织犯罪的不法分子，防范其在两国流窜。媒体自由新闻报报道指出，毒品走私近年来已经成为哥斯达黎加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因为贩毒集团经常将哥斯达黎加当作毒品存放与运输的地点，在走私转往北美洲与欧洲国家。诺姆周四也抵达危地马拉访问，并且与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针对移民和安全问题以及共同打击毒品走私进行讨论。危地马拉美国商会强调，现阶段非法移民是美国和危地马拉两国的核心议题，美国在解决非法移民的结构性问题时，将危地马拉列为区域战略的优先考量。此外，诺姆也是近年来第五位访问危地马拉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凸显危地马拉在美国战略利益的地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关税暂停期限将至，白宫称可能会延长。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卢比奥将主持四方外长会议，展现美国领导印太决心。
卢比奥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共同促进以伊和平。
美最高法院今天才六案，意见将在周五公布。
川普关税暂停期限将届，白宫说可能会延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下周将针对可能的核协议进行会谈，不过他认为核协议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美国已经炸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四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却说，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国会谈的计划。阿拉格奇说，伊朗还在评估与美方会谈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美伊先前已经进行五轮谈判，后续谈判因为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而中断。美国和以色列两国说，空袭旨在遏制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伊朗则宣称自身核计划仅限民用。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核设施受创不轻，有关当局正在了解伊朗核计划的最新状况，以作为伊朗未来外交立场的参考。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通话，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双方讨论了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持久和平。声明中说， 两位领导人认识到共同合作促进以共同合作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久和平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发展或取得核武。此外，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同一天驳斥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永不投降的言论，他说这是为了保全颜面。周四，86岁的哈梅内伊在一个未公开的私人场所发表了预先录制的声明，他说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他还表示伊朗绝不会投降。莱维特认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上周六晚上美军的精准打击非常成功，这也促使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四个面积最大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延后采纳一项可能为中共打开大门的联合安全战略。据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组成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一直在针对第一个联合安全架构进行谈判。成员国领导人周一在斐济会商后没有做出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告诉路透社，这项安全战略尚未达成一致。他周四说，尤其在台湾议题以及在如何排解成员国不同立场的讨论上都有其难度。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合作受到关注，引发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警惕。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内大型外交集团太平洋岛国论坛曾拒绝和中共建立安全关系，强调太平洋地区应肩负自身安全责任。
川普总统正在推动对哈佛和其他顶尖大学进行改革。周四，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发出传票，要求哈佛提交跟学费及财务补助相关的文件和通讯记录，作为对常春藤盟校学费制度调查的一部分。这个传票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和同党议员费兹杰罗联名发出，并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加伯，信中批评哈佛先前对文件请求的回应不足，强调这些资料对国会履行监督和立法职责至关重要。哈佛大学对此表示失望。发言人强调，哈佛在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方面并没有任何串通行为。此次学费是国会和哈佛之间更广泛争议的一部分，涉及削减联邦拨款、限制国际学生入学等政策争议。
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周五表决通过免去苗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苗华去年11月被查落马，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面临牢狱之灾。中共国防部官网周五显示，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苗华已被除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仅剩刘振利、张生民两人。中共军方高层近期出现大规模人事异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心腹接连落马或失踪。五月底，中共防长董军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引发关注。不过，董军周四主持了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据美联社报道，印度拒绝签署联合声明，称声明没有提及四月发生的克什米尔恐怖攻击事件，暗示声明偏袒巴基斯坦。
美国最高法院周五迎来本庭期的最后一次意见发布日，对六宗重要案件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已在本周表示，这些意见将在周五当天公布。这六宗案件其中之一是出生公民权案和全国性禁令争论，案件二是 LGBTQ 教材和宗教自由案，案件三涉及了种族和选区划分的路易斯安那州选区重划案，案件四则关于德州色情网站的年龄限制案，案件五挑战了平价医疗法案下美国预算服务工作小组的合宪性，事关医疗服务决策权和任命争议，案件六挑战联邦 E-Rate 计划的合法性，这项计划通过普及服务基金为学校、图书馆、偏远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收入社区提供电信和高速网络补助。提出诉讼的是一个保守派消费者组织，这个组织主张这项计划违反了不授权原则，也就是国会不得把立法权交由其他机构。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关税暂停期限将届，白宫说可能会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资料显示，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折算年率萎缩 0.5%， 比之前预估的萎缩 0.2% 大幅下修，更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2.4% 成长幅度。在最新的数据出炉前，全面关税政策引发国内进口暴增，美国企业设法赶在川普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寄出关税前囤积大量货物，尤其是中国货品。商务部说，上季度 GDP 下修主要反映了消费者支出和出口项目调降，尽管部分降幅被进口项目下调所抵消。随着贸易磋商持续进行，川普已经撤回或延后实施一些最具惩罚性的贸易手段，但针对几十个经济体缓征更高关税税率的期限将于七月截止。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测，第二季美国 GDP 增长率将达到 3.4%。
美国上周新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下降。美国劳工部周四说，截至6月21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州政府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1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 23.6 万人。尽管如此，裁员人数仍维持在历史低位，这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主要原因。另外，在截至6月14号的一周内，美国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为 197.4 万人，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随着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的升高，让多位经济学家预期的6月失业率将从5月的 4.2% 升至 4.3%。 美国经济咨商会这周的调查显示，六月认为工作机会充足的消费者比例降至四年多来的最低水准。
美国国会周四同意撤除大而美法案中的第899条款，以回应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请求。这项条款原本允许政府对部分国家的企业和投资人加征报复税，以回应这些国家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税收。大而美法案将延长川普即将到期的第一任期减税措施，规模4.5兆美元。川普周四敦促国会批准这项法案，他说，这项大而美法案将保卫我们的边境，促进我们的经济，并且复兴美国梦。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有意在周五展开表决，希望在7月4号前把法案呈交川普签署。不过，联邦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在支出和债务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参众两院必须批准同一版本才能呈交川普签署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将在华府主持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将延续年初的外交行动，展现美国领导印太事务的决心和实力。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下周二在华府主持2025年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邀请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同行与会。国务院副发言人汤米·皮克特在记者会上表示，卢比奥上任后的首场外交行动是今年1月份主持的四方会谈，而这次7月份的峰会正是建立在那项外交进程之上，持续推动自由、开放且安全的印太地区。他强调说，这场会议展现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即实力、和平与繁荣。今年1月22号，卢比奥上任隔天便以主持四方会议作为首场外交行动，表达对该机制的重视。两轮对话也被外界视为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中优先推动印太战略的信号之一。当时，卢比奥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上任的第一天，我便主持了与澳大利亚、印度与日本外长的重要会议，我们致力于加强印太地区的经济机会和和平安全。那场会议之后，四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 重申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并强调必须维护与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也明确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这显然是反对中共近年来在东海、南海与台海附近的扩张行为。国务院表示，七月份的会议重点将是加强四国之间的协调，并重申共同推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战略愿景。这次的四方外长会议也是为今年稍晚在印度举行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进行准备。六月早先，印度外交部副部长米斯里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在加拿大G7峰会期间已接受了印度总理莫迪的访印邀请，并对四方领袖会谈充满期待。外界正在密切关注近期将举行的两场四方会谈能否进一步凝聚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周四说，美国对各国的关税暂停期或许可以延长，但最终要由川普决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在周三晚上已经和中共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接下来可能也会和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周四在白宫新闻会上，当被问到川普是否仍致力于七月之前与各国达成贸易协议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这个日期并不关键。莱维特说，如果这些国家拒绝在最后期限前与我们达成协议，总统可以简单地为他们提供一份协议。他说，这意味着总统可以选择他认为对美国和美国工人有利的对等关税税率。他随后补充说，关税暂停期限或许可以延长，但这是总统的决定。川普曾在4月2号宣布全球关税计划，并在4月9号宣布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以便各国有时间和美国达成协议。90天的暂缓期将于7月8号结束。在贸易谈判进展方面，赖维特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非常努力，已经和我们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良好且富有成效的讨论。周四早些时候，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对雅虎财经说，他预计与美国进行诚信贸易谈判国家的最后期限将会延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正在考虑降低一系列美国进口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期与川普总统迅速达成贸易协议。欧盟领导人与周四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他们愿意做出多少让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和川普总统在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了良好的会谈，当时我们一致同意加快进程，明确目标是在7月9号之前达成协议。冯德莱恩表示，已经收到美方准备进一步谈判的最新文件，他们正在评估这份文件，还说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